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呢，人们都感觉到缺乏安全感，因此呢，世人往往采取什么呢？采取不同的处世生存哲学。一种呢，是今朝有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；另外一种呢，他就是拼命的为自己预备，以便呢，在需要的时呢，不至于匮乏。今天我们就透过什么呢？出埃及记的中神供应以色列日用饮食呢，来学习信靠神的人呢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。从这个故事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带领一些人呢，其实就像培训小孩子一样，从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开始，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关系，神给你们。但是需要按照神的规矩去做，怎么讲？定时定量的收取，多收的也不多得，少收的也不缺乏。制定规矩和按照规矩去做呢，不是目的。神愿意透过呢这个过程呢，培养以色列人对神的信靠之心。正像呢这个16章4节这样讲了，这样我可以考验他们是否遵守我的命令。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首先呢需要仔细聆听神的话语，听不明白或者听错了会坏事的。其次呢，我们需要信靠神，最后呢必须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行。当信靠神的人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神的供应呢从来不缺乏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供应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巴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把你的恩典、你的怜悯、你的恩待赐给我们，感谢你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看顾与保守。我们现在感恩，今天我们聚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赞美你。愿我们的敬拜蒙神的悦纳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今天读的经文呢，刚开始第一段呢就在这里，就什么呢？就是玛纳的由来。说早晨呢，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以后呢，不料野地里上有无白霜的小圆物就起来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呢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彼此问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。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神赐给你们的食物。玛纳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那什么。这早晨呢，露水升起来之后呢，地上留下这种白色的小圆物，看样子呢就有点像小白圆蘑菇一样。以色列人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，所以就这么彼此发问，那什么那什么，玛纳名字就这么产生了。摩西呢也非常清晰地告诉以色列人，这就是神所赐给你们的什么食物。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呢整整走了40年之久，他们整整一代人呢也留在了西奈的旷野。那神的供应中没中断过？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也就是说他们整整吃了40年之久的玛纳。接着的经文呢就讲什么呢？就说神的供应。神怎么供呢？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，个人拿一俄美尔，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，即使用俄美尔一量，多收的也没多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按照神的规矩定下来以后呢，他要求以色列人按照人口数目定量收取。这个要求呢非常简单明了，小孩子也会很清楚知道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呢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去做。怎么呢？有多收有少说的。但是不管他们多收的还是少收的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因为神的供应呢从来不缺乏，也不过于所需的。 接着经文又这么说，说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，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人留到早晨，就生虫变臭了。摩西便向他们发怒，他们每日的早晨呢，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，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。神的定位非常清晰，供应是按照日进行的，就是每日供应足够的量，但是呢，有个要求，不可以留到第二天的早晨。那以色列人怎么呢？还是不守规矩。他们怎么样？他把玛纳留到了第二天，结果就生虫发臭了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想储存粮食，想什么留待万一，预备得不到供应的时候呢，有备份，不至于挨饿。其次就带出一个信靠的问题了，他们还有疑问，对神的信心仍然不足。尽管呢，这些人他们看见神在埃及行的十大神迹，他们也甘地走过了红海，以及其后呢，神在西奈半岛还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但是他们对神呢仍然有怀疑和疑问，还是不能确信呢，这位神呢是他们可以完全依靠的靠山。所以他们自以为聪明，想要为自己预备未来。到了第六天呢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们儿。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留到早晨。他们就照摩西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里面也没有虫子。摩西说，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，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必没有。这是一个特例，因为以前收都是收当天的，第二天留到当天的留到第二天早晨，马上就生虫发臭了。但是这个特例呢，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，也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呢，可以收两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美尔。所以呢，官长呢也告诉了，就是以色列的官长也告诉摩西了，就这么做了。摩西也吩咐什么呢？你们就明天是安息日，说要向神守安息日，所以呢，今天食物你们愿意烤就烤，愿意煮就怎么煮吃都行，所以剩的呢也可以留到早晨，没问题。他们留到早晨呢也没有坏，这是应验，没问题了。完，并且摩西也在讲的非常清楚，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晨，你们就不要再出去了，那时候外面地里面没有了啊，因为那是圣安息日，你们昨天星期五已经收齐了。收了两天量了，所以第二天是没有了。这个教导清不清晰呢？这个教导也清晰了，这是个特例，他们一次可以收两天的量，并且食物留到第二天早晨也不会发臭，也不会生虫，而且并且告得出的清清楚楚，在安息日的早晨没有玛纳供给你们，你们也不需要，你们已经收足了。就这么收完怎么样呢？以色列怎么样做呢？以色列人听没听话呢？非常遗憾，第七天呢还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你们看，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于是以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神的教导是清清楚楚的，神在前面每天的培训他们已经经过了，经过这么多天的培训以后，而那些天呢，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神并没有指责他们，但是到了星期五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，给他们收两天的食物，也告诉他们在安息日明确说明没有再食物了，他们还是违背神的旨意，所以这个时候神开始批评他们了。 从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？其实整个这个玛纳培训呢，神培训呢是很简单的，我觉得小孩都不难学会这个。但是就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看过神行的各种各样神迹奇事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一遍遍的还在这犯错误，还是无法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其实神呢是想透过这些方法呢引领他的子民，透过玛纳的供应呢，让他们逐渐建立起来对神的信靠之心。这一点就像什么？就像出埃及记16章，就也是在这章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”所以神呢？是透过供应玛纳的过程中，是培养以色列人信靠神的信心。但是他们怎么样呢？看的过程我们看到不太合格。我们是在旧约中，我们看到神，这相当于说手把手的教导以色列人。那新约怎么样？其实新约时代，耶稣同样是手把手的教导门徒。我们怎么看呢？怎么说是手把手教导门徒呢？我们就看着福音书就可以看到，福音书里面看主耶稣除了供应人的身体需要吗？他也是如何一步步培养、教导门徒，供应他们的灵里需要呢？我们看五饼二鱼里就看到了，在约翰福音的6章。4到6节这样说，说什么呢？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逾越节对以色列人讲呢，是纪念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日子，就从埃及领出来的日子，或者是神救赎选民的特别日子。耶稣呢，看见众人。其实耶稣他时刻在思考的同样的事情，怎么样救赎全人类？我们也知道，认罪悔改、信靠耶稣是救赎的通天之路。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其实嘛，他也透过什么呢？日用饮食的供应人们的需要呢，来试验和建立门徒的信心。耶稣在这里就对腓力提出了买饼供应大众的问题。这点对耶稣很简单，对腓力来讲怎么讲呢？是个非常大的难题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接着经文就说，腓力回答说：“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”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了5个大麦饼，2条鱼，这是分给这么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”哎，这里有两个门徒出来了，一个是呢。使徒腓力，一个是呢使徒安德烈，这两个人什么？腓力的回答呢很软弱，他没有信心。就是20两呢，银子在那时候呢，对门徒来讲是一大笔钱，他们手头甚至可能都没有那么多钱。他说，即使有也不顶用，为什么呢？人太多了，就20两买出来的饼呢，也就够一小部分人用，何况是他们在哪？他们在荒山野岭的时候，到哪去买这么多饼还是个问题呢？那另外一个使徒安德烈是怎么样呢？他手上有一个孩童慷慨献出的5个饼2个鱼，他也不认为这点食物对大众有什么意义，这有什么意义？这点饼够谁吃的？是不是够一个人量？是够谁吃的？所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什么呢？两位使徒对神的供应呢都没有信心。但是接着经文我们也知道。耶稣就用这个手里的5个饼2条鱼喂饱多人呢、喂饱了5000人，还有12篮的剩余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也同样通过什么呢？食物的供应来建造门徒们的信靠之心。对于这个神迹来讲呢，一些人吃到食物，他也建立了信心；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呢，他们看见的只是饼和鱼。他们跟随耶稣呢，只是为了杜甫的饱足。 所以当我们仔细阅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耶稣使用的比喻和形象的说法，指出许多的行动准则，已经非常清晰明了。如果我们有受教的心呢，我们一定可以明白。那如果明白之后，我们愿不愿意遵行呢？如果不愿意遵行的话，只能说罪仍然阻挡，人心仍然刚硬。我们有的人认为我们参加教会活动和服事了，我们这就可以了，其实远远不够。我们每天阅读圣经，我们读明白后，我们是否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原则去行事为人，这个才是关键。跟随耶稣呢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或者活动，这是什么呢？是听命、信靠和遵命的全过程。从当初耶稣传福音一直到今天，许多人呢仍在试图呢寻找捷径，就是那种什么可以躲避苦难艰难的短途。我们可以讲魔鬼也确实成功的把许多人带到那条宽广大路上，他利用人心里的恐怕、试炼中的困苦和世上的各种诱惑呢，把人领到歧路上去了。也有人说什么呢？说旧约对今天的基督徒呢，我们不太重要了，因为我们读好新约就行了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看清楚神是如何培训以色列人，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应该明白，犹太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作为什么呢？作为我们这些外邦人检讨自己的对照物。他们失败的地方呢，其实也是我们会失败的地方。所以每个信靠神的人呢，都应该仔细阅读旧约，明白这卷书不光是犹太人的历史记载，而是神期望我们透过旧约呢，可以看见人类的通病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不顺服等等各种的缺陷。我们人生，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经历一遍，我们可以透过他人来吸取经验教训。所以说呢，以色列人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对照呢，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不足之处。那以古喻今来讲呢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长进，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成长的话，我们就需要看看现在我们的状况是如何的。救世军的创始人，就 Salvation Army 的创始人威廉布什，他在19世纪那个时候是1867、1878年，那个时候早，比我们再上100几年前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个预言。他预言，他说什么？预言未来世纪面临的主要危险。那19世纪就是20世纪，以至我们今天21世纪，那就这时候的危险是什么呢？没有圣灵的宗教，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没有悔改的宽恕，没有重生的救赎，没有上帝的政治，没有地狱的天堂。怎么解释啊？信仰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，或者圣灵呢根本就不在人们的心中。那基督教里面呢，没有基督，我们用什么呢？用各样的仪式和程序呢充实在其中，但是就是在里面没有基督的位置。我们一味的强调什么宽恕，但是呢却从来不说呢要人认罪悔改，这就没有悔改的宽恕。我们有受洗和各种仪式，我们就没有根本的东西，什么呢？没有新生命的转变，就是没有重生的救赎，根本没有新生转变。我们说我们得救赎了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重生，我们没有新的生命体现在我们，才停在我们中间心里面。我们强调呢政治政权，但是我们根本不在乎神的存在。我们讲没有地狱天堂什么呢？我们人人强调，我们人都可以走上天堂路，我们没有惩罚，没有火湖。 这就是威廉他说的预言，在未来世纪，也就二十世纪、二十一世纪会面临的问题。那他这个是不是耸人耸听啊？是吓唬人的？是不是这样呢？我就想起去年二月中旬左右吧，我们这也是二年，就差不多一年前的时候嘛，在多伦多有个华人的传道人聚会，我也参加了聚会了。当时呢，是疫情是刚刚开始，我们那时候也发现了每个教会的聚会人数大幅下降。我们这中间就有个讨论，讨论什么呢？讨论说，如果教会遇到迫害的情况下会怎么样？有人说，要遇到迫害的话，那我们就得关门了。撒种比喻里讲的第二种情况是怎么样的？遇到迫害就离开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教会说，如果要是遇到迫害，我们就要关门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位先贤，这威廉布斯讲的事情呢，今天真真正正的发生了，不是吓人的，不是吓唬人的，是真实发生在这中间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传道，我们今天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讲道，有这么大的知名的传道人讲的那么好的，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其实主耶稣教导中呢提到这种情况，为什么出现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在福音书十三章六到九节讲的时候，主耶稣在这里有个比喻，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棵无花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用土地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干嘛？是不是耶稣在介绍什么农牧管理的事情啊？是不是啊？都知道不是。这个是个用果树来做个比喻。我们原主代表什么？原主代表天父，园丁代表主耶稣，无花果树代表人。三年代表一个时间段。本来按照这个时间周期来讲，三年时间果树是应该结果子的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没有结。这种情况下，园丁、园主呢，要除去这个、砍掉这个没有用的、浪费土地的无花果树。这是什么呀？园丁求情了，说我给他松土施肥。那我们知道，给果树松土施肥呢，是松土只要土不结块，防止它根系发达成长。松土一般我们说得浇水施肥呢，是让给果树提供什么必要的养分。所以在这里讲呢，说神也提供人生命成长养分，也就什么，就是他的话语。所以养分吸收呢需要松土。什么是松土啊？另一方面呢，从人来讲呢，就是我们心里不要刚硬。我们心里刚硬，我们就是硬土。硬土的话，神的话语能进来吗？进不来的。那松土怎么样？软土。怎么样能软土呢？认罪悔改，谦卑下来，这个心才能成为一个好土。好土才能够结果子，才能够把福音接到我们心中。所以这里也非常清晰的讲的明白白的。所以这种结果子呢，不是一种可选项，而是所有门徒的必修项。别以为说我可以不结果子，那不结果子这下场是很不好的，这说被原主除去，另外说什么呢？被神放弃了，是要结果子。在这个比喻之前呢，其实有一些简单的几句经文， 他是什么呢？所以耶稣呢，就透过圣殿里被杀的加利人和下楼倒塌时砸死的人作为例子，来强调什么？不悔改一定灭亡的道理。耶稣也教导说什么呢？说你们要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明白，悔改和信一样，不仅仅是用口头的表述，不是反对罪，而是内心深处对罪的恨恶，这样才能发生什么呢？心思意念的转变，才不会出现前面那个威廉姆说什么事呢？说没有重生的所谓救赎，这是很可怕的一点呢。我们说我们救赎了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重生，我们心思意念根本就没有转变。那反过来说了，说我们怎么样去检验我们现在生命状况啊？圣经教导非常清晰，圣灵的印记是唯一的确据。那圣灵的内住呢？我们人眼看不到，但是圣灵果子的结出呢，可以作为外部的验证方式。那圣灵果是什么？我们大伙都很清楚，这么看的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加太书5:22-23讲得很清楚，什么是圣灵果子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我们大伙都可能都背得熟熟的，都知道。其实对于每项，我们可以对照都知道。但是可能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还是对照不出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结没结果子，我看不清楚。好了，我说正面看不清楚没有办法，怎么的？我们可以反向思维。反向思维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看看反面的东西，不是果子的东西是什么？从那个反过来都看我们的身上情况如何。还在加拉太书5:19-21讲什么？说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的，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如什么呢？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等等等。我以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其实使徒保罗把这个讲的都够清楚了，这些有这身上有这些东西必然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好了，你说我看不到我身上结没结果子，那我看不身上有没有这些东西呢？有些根本就是与神背道而驰的东西，有没有呢？其实这些东西很好确认我们身上有没有。其中我们看见这里面呢，有很多的，包括这个从仇恨开始，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等等，这些东西干嘛？跟人里面一个什么品性很关键呢？跟人品性中一个骄傲都分不开的。所以为什么总是强调骄傲是神的大敌？人心里存在着骄傲呢，必然会抵挡神，也一定会照己意去做事情，他不会顺服神的旨意的。而骄傲情况呢，肯定不会有谦卑柔软的心，那就说他心是个硬土，是颗硬心。这样的情况，圣灵能进来吗？可以常住吗？我们说，我们为什么总是说施洗约翰？为什么称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呢？他在耶稣前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在福音书里讲的清清楚楚啊，他是做悔改的洗礼。认罪悔改是谦卑顺服的前提，没有认罪悔改的心是刚硬的心，认罪悔改后的心是柔软的心，是可以播种的好土地。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准备人心，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有了这样的好土，有了这样受教的心呢，福音好消息来之后呢，才可以接纳进来。 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现在都来到好了，来到西方，然后说我们到处强调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个现象，什么现象呢？一些人认为呢，说我们教会啊，教会的教导啊，该顺从大众民意，讲大家喜欢听的信息，而不是圣经的真理。说顺耳顺心呢，很舒服，可很可惜。圣经里的教导呢嘛，都是扎心的信息，使人转变。没有讲顺耳顺心的信息使人转变。那旷野里呢，以色列人的民意是什么？他们是造金牛犊回埃及去。那今天教导分别为圣的不顺耳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金牛犊到处都是。那我们再想想，我们都读过旧约，那旧约里面有哪位先知的话语动听顺耳呢？我们也看到哪位先知他们得到以色列人的忠心拥护呢？我们想想，如果摩西和众先知如果顺服民意的话，会出现什么现象？那我们再想想，如果众使徒顺服民意的话，会如何呢？我想众使徒如果顺服民意的话，今天很可能出现一个现象，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受隔离的才行，得按照以色列人隔离。我们举例说出这件事情呢，大伙都觉得挺荒唐的。但是就这种顺服民意的教导呢，竟然成为一种什么主流思想，许多人都认同认可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喜欢听世界的道理，而不喜欢听真理。顺服民意的教导呢，根本就不符合神的教训，会误导人，会什么？会瞎子领瞎子，一起跌到坑里去了。耶稣呢，他在人世间的时候呢，提到过末世门徒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，这9到10节讲的说那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？说那时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，也要杀害你们。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至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信靠神的人呢，走那个天路呢，那条路啊，并不是很平坦的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嘛，世人会把你陷在患难中，要杀害你们，还要被世人去恨，这是外。那内怎么样呢？都因此有很多人跌倒，这跌倒是内。跌倒会发生什么现象？彼此陷害恨恶。看见没？是属于信靠神的人走天路会受到内外的夹击，世界不喜欢你，内部还有跌倒的人去陷害去恨恶你，看不看到？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些假的先知干嘛呢？用虚谎的假信息来迷惑人，把人什么？把人引导到这宽广大门大路上去了。哎呀，这个走路很简单的，你们轻松就上去了。但是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呐，不是进什么宽广大路，不是走 easy 道路啊。但是这种坏事情多不多？太多了。太多造成了这种什么现象呢？许多人没有爱心了。还有时候还有一种情况，什么情况呢？有的人即使明白真理的话，有时候也不敢站出来坚持了。为什么呢？怕被孤立和攻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假道理成了真道理，真道理都站不住脚了。 人们有没有识别善恶的本领啊？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，有些人压根就没有，压根没有那种人干什么呢？顺大流，随大流，大伙怎么做？东风来了往东倒，西风来了往西倒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做，这是没有的。有的呢，有的坚持，有的还不敢坚持，为什么？我坚持出来，我被人攻击了，我被人孤立了，所以怎么？我不做，我躲下，我低下头，好啊，我省得被人攻击，被人孤立。所以这个爱心自然就冷淡了。所以这里讲什么呢？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就这么几节经文，我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仔细读一读，仔细品尝品尝，品评品评，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步？其实新旧约的教导，神的教导有很多呢，我们都很容易读得清晰，也读得明白。但是我们读明白之后，我们愿不愿意信靠啊？我们愿不愿意按照这个教导去做啊？这个是往往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们读明白了，我们就是不做。我们就是不做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也不做，我们还按照自己想法去做。所以我在说了，我说旧约是面镜子，但是我们照这个镜子的话，我们真的需要有勇气才去照这个镜子。因为照镜子是看我们的缺点，不是看我们优点，不是照镜子看，哎呀，我多美呀、啊！我照镜子看，哎呀，我这身上怎么这个地方长了，那地方破了啊？是看我们的缺陷的。那我们发现这个缺陷怎么呢？我们必须得认罪悔改啊！我发现缺陷，算了，就过去了，不管它了，那行不行？那没用啊！发现缺陷就必须认罪悔改，修正错误才能结圣灵的果子。那不修正，就是刚才我们分享说圣灵果什么？那不是果子，那些罪是什么？我看见罪，我就得留在那，那有用吗？没用的。所以这个过程是主的门徒一定要经历的过程。所以我们总说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，这个不是撒谎啊，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。有些人就不想背这个十字架，就想找什么短路，什么捷径。所以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是唯一的正路，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，没有其他的任何捷径。我们每个愿意信靠耶稣人呢，其实都应该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，我们怎么忘记背后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是使徒保罗说的，要忘记背后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大家也都想除夕，神在那旷野中供应以色列人食物，玛纳，就吃玛纳。这个故事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想说，哎呀，这神要天天给我们降玛纳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用上班了哈，也挺好的哈。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神的话语呢，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聆听。我们听，我们在这读，要仔细的读，听清楚、听明白才行，你别听错了。然后呢，还得按照需要呢，全然的信靠，接着需要全然信靠。我听完、看完了，我不信，那有用吗？没用，是必须全然的信靠。你要一有犹疑，就麻烦了。那神的话，神真是这么说的吗？这个在那个伊甸园里，就是神真是这么说的吗？然后就把那个神不让吃的果子摘下来，就吃水里去了。好，就这样了。神真是这样说的吗？那我们就是我们该干啥干啥去了。哈，神怎么说的 ？Who cares？ 对不对？很容易，非常非常容易。听了要信，信了要行，并且是说不打折扣的完全执行。 我们也看到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呢，为此他们走过的路呢是很曲折的。以色列路走的曲不曲折？我们读旧约圣经，看他们颠来倒去，但是最后都被扔到上哪？亚述北国被掠到亚述了，南国被最后都抓到巴比伦去了。他们猖不猖狂？完了两完了后中间回去，后来又散。现在2000多年了，才48年才复国。他们经历的惨不惨？非常惨。这道路曲不曲折？非常曲折。他们这个经历，他们说，你说那就是以色列人，跟我们啥关系？跟我们有关系啊，那是镜子啊。他们能犯错，我们一样能犯。谁告诉说他们犯错，我们不能犯？有谁敢这么说？那这就是一面镜子。那非得等我们犯了，我们掉坑里，我们最后没救了，我们再说那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当初怎么像那个财主到天上？哎呀，我那个我当初要上什么？所以呢，我就像拉撒路躲在那个亚伯拉罕怀里边，在那享福了，是那样的吗？所以我们照镜子，我们看见的穷状，我们千万不要说看到当不看的。所以这是给我们借鉴的一样明晃晃的大镜子。旧约可以这么讲，神呢供应人的日常所需呢，他也供应人的生命所需，他的话生命供应，所以供应我们供的清清楚楚的。我说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照镜子，干嘛呢？要看看我们是不是整洁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恰当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？我们生命更需要照镜子，我们随时检查我们身上有什么缺陷不足之处，啊，并且愿意认罪悔改，愿意怎么呢？愿意改正，愿意怎么呢？愿意接受，才能够建造成长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才能结果子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信靠神的必行之路啊，必须走的路。愿神保守、看顾和供应在座的每一位身心灵的全面需要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特别是在末世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清楚看见，我们信靠你的人，我们该怎样走。我们现在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，我们真是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步。一方面，我们认为我们对神的话语很清楚，我们觉得我们都只走在成圣的道路上。其实真正的稍微的挖掘一下，我们看到我们真是处在非常可怜的境况之下，我们还不自知。神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在末世，我们也知道其实外面的疫情是给世人一个警示，让我们真正的愿意悔改，让我们不要处于那种没有圣灵的信仰，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没有悔改的饶恕和没有重生的救赎。让我们走出这些误区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罪悔改，让我们的真正的得到重生的救赎，也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发生心思意念的转变，我们从内里的转变，而不是外部的一种形式化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把教会中许多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祈求神看顾他，也看顾那些我们弟兄姊妹年长的父母们，也看顾我们的小孩子们的身心灵健康。我们知道神，你爱我们，你引领我们，你让我们惊醒，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境况，你让我们走出这个陷阱。我们今天也特别把子方姊妹交在手中，她的老妈妈离开了我们，愿神安慰子方的和子方姊妹和她的家人，也愿 此方姊妹能把这个福音在他的整个家族中传扬开去，愿更多人得享这个福分，也愿神你带领此方姊妹平安的回到加拿大。我们也把 Jennifer 小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她今天上午听说流鼻血还咳嗽，也咳血了，祈求你看顾她，因为她也是在这次的准备受洗的人之中。我们祈求神看顾她，也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也愿神继续看顾我们的教会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